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六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吉姆和母亲霍琴斯太太翻找老船长的遗物，想要用来抵欠之前他所欠的房租，只是突然又出现了一群坏人来到了蓬巴旅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这群人当中的首领就是以前已经来过的老瞎子，他们要来抢老船长原本坚持不肯交出的一样东西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而就在他们还没找到的时候，又有一群人也骑着马往旅馆这边来了，他们又是谁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第六集，救兵解围。有老瞎子带领着一群歹徒现在冲进了屋子里，不久从屋子里就传出了可怕的尖叫。
被戮死啊！
老瞎子气急败坏地说，
没有的东西，就死个人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还不赶快搜他的身。剩下的人啊，给我上楼去扛箱子。
楼梯上立刻响起了凌乱的脚步声，然后老船长房间的窗子突然被击碎了，碎玻璃掉了一地。有个人从窗子探出身来大声叫道，
毕夫，箱子被动过了。
那那东西还在吗？
还有不少钱啊。
笨蛋，我说的是地图。
老瞎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大声的咆哮。窗边的人回答，
没看见啊。
喂，你们在毕露身上给我找一找。
通通找过了，没有啊。
可恶，一定是旅馆里的人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鬼，刚刚我来敲门时门还是锁着，可见他们刚走不久。
对呀，他们刚走不久，这还点着蜡烛呢。
弟兄们，把屋子啊给我彻底搜查一遍。
老瞎子发出了命令，同时用拐杖在地面上乱敲。旅馆内顿时起了一阵骚动，有忽快忽慢的脚步声，也有翻箱倒柜和踢门的声音，闹哄哄的乱成一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夜空中忽然传来一长一短的口笛声。其中一个人紧张兮兮地说，
是特克，他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快逃吧。
逃？你们这群饭桶，那个特克是个胆小鬼，不要理他。那小鬼啊，一定就在附近，快点分头去把他给我找出来。
老瞎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边跺脚一边又说，
哎呀，这真是急死我了，如果我这眼睛看得见就好了。哎呀，
不要多说了，毕夫，反正我们已经拿了不少钱呢。
是啊，既然地图不见了，我们不如带着钱快走吧。
哎，天哪，你们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。
老瞎子气疯了，举起拐杖向左右乱挥，被打到的人心有不甘，便回首反击。不过有些人则护着老瞎子，场面顿时一片混乱。就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时， 通往村子的小路上，隐约传来一阵马蹄声。同时，篱笆外也飞来一颗信号弹，发出红色的火光来。
弟兄们，快逃啊！
这群歹徒接到危险通知，立刻一哄而散，有的向海边奔去，有的越过小丘。顷刻间，只剩下老瞎子孤零零一个人。
约翰，黑狗，等等我啊！不要丢下你们的老朋友皮肤啊！
老瞎子心慌意乱，在路上横冲直撞，摸索着前进。最后他转错了方向，竟然往村子的方向走去。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月光下有四五道人影骑着马全速向前奔来。毕福也察觉到不对劲，慌慌张张地想闪到路旁，但是他的手脚不听使唤，结果摔了一跤，撞在飞奔而来的马蹄上。马上的人看到了，已经来不及勒马，老瞎子就惨死在马蹄下。听到这声惨叫，吉姆立刻从树上跳了下来。原来这些人是专门缉拿走私的士兵。先前他们接到密报，指出海岸有一艘来路不明的小帆船，所以特地到这一带巡查。结果他们在路上遇到前去通知黎福哲医生的青年，就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，及时救了吉姆和他的母亲。可怜的霍琴斯太太到这时还昏迷不醒呢，大伙儿把他抬进旅馆，给他喝了一点冷开水，又让他闻了嗅盐之后，他才苏醒过来。契斯队队长郑斯和吉姆一起检查旅馆受损的情形，时钟、家具、酒瓮都被推倒在地，钱柜被洗劫一空，另外老船长的钱袋也不见了。郑斯队长百思不解地说，
奇怪，他们既然拿了钱，为什么还要翻箱倒柜呢？究竟要找什么东西啊？
吉姆说，
哦，大概是那个油布包吧。
我想黎夫哲医生也许愿意了解这一件事，他是这里的治安官，这件事啊也得向他报告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
吉姆和郑斯队长立刻快马飞奔到黎夫哲医生家里去。黎夫哲医生不在，家人说他到大地主崔劳尼先生家做客了，他们只好转向地主的宅邸去。在通报过后，仆人领着郑斯队长和吉姆穿过铺着地毯的走廊，来到走廊尽头的大书房。崔劳尼先生和黎夫哲医生正坐在壁炉边聊天。崔劳尼先生身高超过六英尺，两道眉毛又粗又浓，远看好像两只毛毛虫停在眼睛上。崔劳尼先生热情地招呼他们，
快请进啊两位。
黎夫哲医生也点头招呼，
郑斯队长，吉姆，晚安，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的？
郑斯队长站得笔直，把当晚事情的经过像背书似的说了一遍。 还好这个专门缉拿走私的缉私队队长郑斯呢，带领着一群士兵来为吉姆他们解围了。而刚刚我们也听到，最后呢，郑斯队长跟吉姆他们来到了大地主崔老尼先生家来找李福哲医生。而他们呢，把这些经过都告诉了李福哲医生跟崔老尼先生之后，他们两个听了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